所谓的红利，我觉得第一个是得结合自身现状看，第二个是得动态看。就比如说小红书，如果在去年，我不觉得是红利，但是今年是红利，因为去年再往上，小红书还是以这种种草打法为主，然后铺很多水下内容、水下笔记。但是这种打法对于我们客单价高的单品来讲，其实有点吃亏。
去年是 KOC 的战场
，KOC 的战场。但是当去年年底小红书释放出信号要做闭环电商，哎，我知道机会应该来了。我开始下场带货之后，确实有很多合作买手来找我啊，说莫汉，你带货了？我说啊，我说我下场玩一玩，缺业绩。然后大家寒暄寒暄，加油加油。最后呢，他会问一句，其实我就想知道你的直播间便宜还是我的直播间便宜。我创业第一年21年，其实我把我们天使投资人的钱全花光了，这个能说吗？
您花了多少钱？您添了咱天使添了多少钱？
多万不到万吧。我第一年亏了很多钱啊，就是我至今其实都不知道怎么亏出去的。如果我的投资人听到这段播客，请千万不要感到被冒犯。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啊，我个人觉得是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大家觉得非常神秘的小红书带货。我弟弟是在杭州做 MCN 公司的，他也在几个月之前带着他的美少女博主们入驻了小红书，但他们的成绩应该都没有你炸裂。我们今天的嘉宾很有意思啊，他是一个在小红书上拥有7000粉的商家，
已经一万粉了
啊，7000粉，然后在生日场卖床垫子卖了170万，我觉得这个数字让人很震惊啊。对，所以我们第一个话题呢，想先去聊一聊在小红书上搞直播到底有没有红利。来，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首先是我们的副播，我们的副播是全全啊，然后拥有一个公号叫小声比比，然后他第一次完成，我个人认为啊，第一次完成私域带货的认知上的打通和实践上的结果都是通过半日闲拿到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的嘉宾曾墨汉很有意思，就是虽然他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这个播客当中，但是他们的商业模式已经在我们的付费版本当中上线了。
我跟你说要版权费吗？
对，就是其实我们有大概3000多用户听过如何售卖高客单价的产品。所以来，莫汉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好啊，大家好，我叫莫汉，然后大家可以叫我小曾，我是一个卖床垫的。我通常介绍，我是一个卖床垫的。这其实是我的第二个创业项目，我之前是做装修的啊，就听起来好像都是非常接地气的行业，但是这个跟我的专业所学其实有非常大的反差，因为我学的是自动化，是一个非常工科的专业，但是毕业之后的两段创业经历都是在相对比较传统的行业去耕耘。所以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在做品牌叫做半日闲，然后我们主要目前的产品是床垫。我们是一个专注为追求高质量生活的人去提供舒适睡感的一个中高端床垫品牌。这个中高端其实就直接体现在我们的价位上。
我很好奇啊，听到床垫两个字，我也很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一下。有在这几年买过床垫的可以扣个一，然后还在观望床垫的可以扣个二。在大家的想象当中，床垫的价位该是多少？
可能我们更多是从行业视角看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主要的生意渠道是在线上，那以线上的场景为例呢，基本上从1000多到4000-5000、500块钱一个价位段，那更多的销量其实是集中在1000到2000这个价位段。而我们床垫呢，是所有的可以说是所有的国货品牌里面，目前唯一能够在最高的价位段和其他国外品牌竞争的品牌。我们最主要利益的价位段是在5000块钱。在这个价位段除了我们，只有传统的一些所谓的美国品牌能卖得动货。但我们成立3年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在这个价位段耕耘，甚至是把手伸到了更高的价位段，比如说在10000块钱我们也有非常棒的产品，而且越卖越好。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先跟我说一说你是怎么瞄上小红书直播的。你一个商家，
对，
卖床垫子，看起来很工科。
不是看起来，事实上就是。其实我自己在小红书直播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 因为缺业绩，所以我就上了。然后，但其实小红书直播在过去1年里面，其实小红书官方投入了非常多的资源去推广啊，然后也选出了非常多的 showcase。我们也跟在家居这个赛道最头部的这几个小红书叫买手有非常好的一个合作关系，带货成绩也很好。但在直播之前呢，其实我一直有在小红书做关于床垫的选购的干货知识分享，其实做了半年多了。我是今年3月份、4月份就开始做的，粉丝不多。我在11月份，首播之前也就不到1万粉丝啊。然后后来说，不行，今年双十一竞争太激烈，慕斯都搞什么4980的床家床垫套餐了，
哈哈，又来了，
实在卷不过了。
辛巴套餐。
我说不行，我说我得自己上。完了就硬着头皮上。我数据记得很清楚，我开播前大概预约有400多人，啊，然后11月10号那场其实是小红书竞争最激烈的一天，开播之前，小红书官方的同学再三跟我确认说，咱要不换一天，啊，就是避其锋芒。然后我当时呢，其实也想过换一天，但问题是我日程排得很紧，真的换不了。于是我就特别装逼，我说了一句10号能播出来才是真英雄，然后我就硬着头皮播了。然后那天场观，其实我在那天生日场之前，我还播了一场，场观大概7000多人。然后我生日场那天的场观甚至没有我之前播的高，我只有6000多人看，但最后卖了170万，就
这个
大概
数
是这么回
字，
事儿。
这个数字惊讶你吗？
我当然很满意，因为我们当时小红书官方注意到了我这个透明博主想要播床垫，他们拉了一个群，内部床垫大王冲刺100万。就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觉得一个单场能有100万的买手就已经很厉害了啊！而且他是当时一直在安慰我说：“别急别急，咱们粉丝量非常的少，这场不行，下场总可以的。”他们一直在降低我的预期啊！然后我就觉得，我当时也觉得100万是一个挺有挑战性的目标，因为我的粉丝太少了，没有流量。然后后来小红书在开播当天，其实给我做了一些扶持，给了我一些曝光，但是呢，奈何我们这个经验太少，他那个曝光给了我这个封面点击率特别的差，大盘均值是四，我是1%啊，所以就没有进来什么人，最后场观就特别特别低。但是在这样低的场观下，我播的这个业绩，我非常满意，而且客观来讲，横向去对比，我这个效率就是最高，没有之一。就整个小红书拉通所有的类目，你算单个场观的 UV 价值，我绝对是最高的。
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做到的？
做到。
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我是一个装修型的用户，我已经关注你了，说不定我早就下单买过了。
是，
7000粉的情况下卖到170万，成交多少单？
我的客单价是快1万块钱，我的客单价在8000多，所以成交了大概200多啊，200多单。
你个人觉得这个战绩是咋达成的？
我觉得几个方面，一个是因为我一直在坚持做非常垂直的内容，所以7000粉也好，1万粉也好，看起来肯定少。但是不会有人闲得没事儿看床垫内容，关注一个床垫博主，他肯定是有需求，这种需求可能提前被释放掉了，那他可能就跑了啊。那我觉得还留在我这儿的粉丝，大部分还是有相关的这个需求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嘛，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确实我这个人比较能扯淡，所以我看过，我在那场直播之前，我去刷过很多小红书的直播间啊，我发现要不然就是好看的女生。啊，然后非常或者是温柔向，要不然呢就是 gay，啊，就基本上这两个群体非常多。我呢就是作为一个粗糙直男，而且语速比咱们现在聊天大概快个3倍左右。我在直播间的输出是：姐妹们来看这款床垫，海的女儿30公分号，上面是用什么什么，下面什么什么，下面适用于什么什么什么人群。我大概是这种语速，就是独树一帜。啊，就是我觉得小红书的观众们可能没有看过这种直播间，所以纷纷被我吸引。我给你一个数据，你就知道了。官方的数据是说，你的就是自然流量，就非粉丝来到直播间，平均的下单转化率，在我们这个类目大概在0.3%或者0.2%，我是1.9%，就是将近2%，就是6倍于大盘的转化率。对于新粉丝来讲，所以我觉得跟我个人的直播风格关系也非常的大。啊，就是看起来，像思思说的，非常不小红书啊，但可能人家见惯了别的，就想看点不一样的呢。
你觉得呢？
语速很快，又有干货吧？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点在于说，其实莫寒这个地方没有说，其实莫寒之前已经播过很多场了，
对。
他在直播上比我专业多了，他播的比我多得多。因为莫寒之前经常和各种博主呀，包括各种各样的人去直播，甚至自己播，已经很熟练了。你之前播过多少场了？
100场。 没有，几十场是应该有，
几十场，
一百场没有，几十场有。
都是在什么平台播的？
各种，包括微信、B 站、抖音、天猫，就你能想到的所有平台，我应该都播过。
所以你觉得小红书直播有没有什么它自己原生的特点？
我觉得特别大的一个特点是，这里面的姐姐们都还挺耐心的啊，这是我感受的特别大的一点。就是首先是性别哈，我说的是姐姐们啊，就我觉得确实是女性用户很多。然后耐心是因为我觉得大家还是能够跟你有一些有来有回的互动。我在直播间我会说，因为很多人冲进来然后提问，我会说来，大家听我的提问的标准姿势是说，你告诉我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税感，告诉我你的身高体重，我来给你推荐啊。当我提出这样的要求之后，其实这里面的观众们都能够按照我的要求来啊，所以我觉得他们还蛮耐心的，
他的心智很成熟，
很成熟，
就是你在教他如何正确的提问。
是的，他不会说是哎，说那些没用的干嘛，赶紧上活动，就他不会有这种反应。有的平台是这样的，对，但是小红书的姐姐们，我觉得
有的平台指的是、
啊、这个就不太好说了，
没关系，这里可以说，
比如说什么摇大旗啊、敲战鼓啊，就是我其实这个直播之前我想过这些，就是要不要像什么抖音有的博主或者快手的博主一样，就是搞那一套，你知道吧？就是真的来点他们没见过的。后来我觉得那个就是 go too far， 就是可能真的会把别人吓跑，所以没有搞那一套啊，但是整体我的直播间语速非常的快。然后全全刚才说的叫做我的直播经验，我觉得与其说我的直播经验，不如说是我对我作为一个品牌主理人对于我自己品牌和产品的完全的信息了解。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这是我身份的不同。因为在小红书上很多买手，他们其实是作为一个达人的角色，他们卖别人的货啊，那不管他们功课做得再好，他们始终我觉得缺了那一点点的情感链接啊，但是我作为品牌主理人，我的这个情感链接天然就放在这里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作为一个品牌主理人，你是怎么看待小红书直播的？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红利机会。我觉得观点是这个样子的，所谓的红利，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是得结合自身现状看，第二个是得动态看啊，就比如说小红书如果在去年我不觉得是红利啊，但是今年是红利，因为去年再往上小红书还是以这种种草打法为主，然后铺很多水下内容、水下笔记，但是这种打法对于我们客单价高的单品来讲其实有点吃亏啊，尤其是高端的产品。高端的产品你本来是一个中高端品牌，你去铺大量的水下笔记，然后那个达人形象又很模糊，然后是这个他的这个粉丝也很模糊，这个对于品牌来讲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啊。而且呢我们去铺那种水下笔记，他也直接导不了转化，它跟这种快消品低客单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去年来讲，我不觉得小红书是红利。
去年是 KOC 的战场。
KOC 的战场。但是当去年年底小红书释放出信号要做闭环电商，以及当时我们合作了很多的，那个时候是在别的场域卖货的博主，他们开始说我要去小红书卖货了，诶，我知道机会应该来了。而今年我也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个数据，我前两天刚从小红书官方回来，在整个小红书的双十一的周期，床垫这个类目，我们半日闲一家，我们的销量占了 25%-30%， 我们现在就是小红书毫无疑问的第一床垫品牌。
哦，很聪明啊，进到平台抢占红利，先占住一个品类。
是的，
只要你的品类足够细分，走哪都是头部。
是的，没错。对，然后因为其他品牌我觉得各有各的一些优势，我们年初也看过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机会或者所谓的红利，最终我们形成一个判断，我们觉得还是要把今年的经营重心放到了小红书啊，所以最后取得的成果我觉得还是不错。
那与之而来一个问题啊，你自己下场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买手不会介意吗？
好问题啊。我是这样理解的，首先我做这个账号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我包括我同时要求我的所有的编导所有的小伙伴，我说我们要维持住一个特点，就是客观啊，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去传达给我们的粉丝、我们的观众，我一直是一个客观的标准。我非常坚信，就是床垫这个东西，或者说很多的消费品，我觉得放在一起，我就是说还是床垫吧。就是我非常坚信，床垫这个品类是有客观的好与坏的，啊，就是比如说你用更好的材料啊，比如说你的结构上有更科学的设计，有一些结构它就是不科学，有一些材料就是不应该放在这里。我觉得这是我源自一个工科生的骨子里的执念啊。我觉得这件事情上有好和坏。啊，所以我坚持做客观的对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我做账号内容上面我一直以来的坚持。所以说呢，回到现在我开始下场带货之后， 确实有很多合作买手来找我啊，说莫汉，你带货了？我说啊，我说我下场玩一玩，缺业绩。然后大家寒暄寒暄，加油加油。最后呢，他会问一句，其实我就想知道你的直播间便宜还是我的直播间便宜。我说，价格都是一样的，您这边是我们的大渠道，所以您这边机制其实更好啊。事实也是这样，但是我的直播间为什么还能卖呢？我觉得还是出于我主理人这个身份。啊，消费者听我讲了这么久，我的直播间平均的拉齐的平均停留时长是5分13秒上一场，啊，就很夸张，所以大家愿意听我讲，听了我讲之后，对于我这个人形成信任，对于我品牌形成信任，就在我这里下单。而对于我们合作的买手来讲，我们也一直秉承一个理念吧，就是至少在我的直播间会有一些消费者也会来问，说比如说在你这儿买，或者跟在谁那儿买。啊，这个有什么区别？我会问他，我说你在那边下单了吗？他说下单了。我说下单了，你就在那边把单子留在那儿吧，不用退了。啊，我说要是没下单，你比较一下两边哪个赠品你觉得更喜欢更合适，你自己选。啊，我们肯定还是需要把这个生意留给我们合作的买手，我不能都抢到这里，这样对于整个生态是不好的。
我听到了一个答案，
嗯，
价格是一样的，
对，
你和其他买手的价格一样，只有赠品不一样，这
对，
是商家的套路嘛？因为我们之前在私域播或者在私域卖货的时候就被坑到了呀，就是我们的价格是一定比官方的要便宜很多的，我们一定是破了它的价的，
是的。
但是当平台发优惠券的时候，又把我们的价格给破了，
那就是
所以品牌
没有设置好，
对，所以你是怎么设置你的价格机制的？
我们是专业的，我们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做的生意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床垫行业是一个单一渠道走天下啊，就是线下走了95%以上的量啊，所以你考虑单一渠道的价格就行了。但是我们做这个床垫的生意，第一天我们就知道，未来的年代一定是一个多渠道经营的一个状况啊。你有线上有线下，线上你有公寓电商，然后公寓电商还分，对吧？有天猫，有京东，有淘宝，有抖音，有现在又有了小红书。啊，然后呢，你还有私域团购，所以我们从成立第一天，我们整个价格体系就已经排好了。啊，那比如说我们给到合作的主播啊，包括像比比，其实我们这一档就是我们最最底的价格啊，就叫做我们的直播价或者叫我们的团购价。那这个价格，哪怕你是算上一些平台的什么优惠券，它也是破不了的。啊，就是这个是提前计算好的，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还是回到赠品上，赠品其实也有力度区分，对吧？我们不能说赠品变得不可比，然后呢怎么怎么样。虽然从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但是我刚才说力度小，那是真的小啊。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赠品的成本大概是多少。比如说我们给博主几个点，我们自己直播间拿几个点啊，我们这些还是算好的。就说白了，我们品牌还是比较重视长线的生意。啊，如果我因为短期的一些利益伤害了我和买手的合作关系，那长期我在他们里也没有生意做了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还是说白了，早早就算得比较清楚。我觉得这一点得归功于我的合伙人，因为我合伙人是从宝洁出来的，然后他原来控宝洁某一个产品线的整个的就是 distribution channel， 所以非常严格的概念。这一套的价格控制体系是他从第一天开始坚持到现在，
很牛。
他真的很牛，就是我们能不能拆一下控价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是品牌思维啊，就是我不觉得是运营思维。品牌思维叫做你的价格一旦乱掉了，你这个产品大部分你的价格力就废掉了啊。所以我觉得底层是品牌思维，因为你想让你的品牌，尤其是在我们正在打的相对中高端的价位段，我们想长久的立得住，我们的控价是底线。
我们在卖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现场要向所有粉丝承诺，这个价格保618保双十一。
是的，
我们每一场都是这样承诺的。
是的。
那你想象一下，有多少个渠道曾经有过这样的承诺？
嗯，
比如说这些渠道，明天你降1块钱，所有渠道的人都要触发这个价保，所以你必须保证价格非常的小心翼翼。
就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是钱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信用的问题。
你当时挖的那个宝洁的合伙人，他是怎么帮你们做控价体系的？他做了哪些吗？
我们一般是四档价格，就是，日常价、小促价、大促价。直播价或者叫团购价，就这四档，算各种算，包括考虑到一些什么八八 VIP 啊，乱七八糟的就来回算啊。然后呢，我们不同的大促，比如说在公寓电商 S 级大促，我们就上大促价啊；不是 S 级大促，我们就上小促价啊。平常就挂着日常价，然后走一些私域渠道或者直播渠道，我们就走直播价和团购价啊。就是四档价格很清晰，提前也算好了，所以就是对应的什么渠道你归类，比如说就是团购渠道，那我们就上这个价格。啊，它就是一个公寓电商，那我们就上公寓电商价格啊，所以这样就不会打架。就其实还是提前的规划和计算， 然后第二个就是是否长久的坚持，因为你很容易受到诱惑。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天猫啊，它经常有这种玩法，叫做你大促期间给你搞什么购物车直降啊，就是他会告诉你说你现在大促价已经到底了是不是，然后有多少人在你的购物车还没有转化，你购物车再降个200，转化率能提升多少多少多少，你降还是不降？我们不降。
哎，我真的见到过这个提示。
就是降了就破价。所以我们这种玩法我们都不参与啊，包括他会有什么前一小时或者什么什么九折，官方的九折活动，官方什么，反正你一算破价破价不做。就是他有很多玩法，但最后都会破价。你说破不破，破多破少吗？破个50或者说破个100，你说对于一个5000块钱的床垫，讲实话，你破个50，破个100，不算太过分吧？但是我们不做，因为做了之后就会很不好。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觉得就是对于品牌的信任，其实不是钱的事儿。我再三强调，不是钱的事儿，因为他就算破50，破100，讲实话，算生意经，最后真的来找我们价宝的用户可能没多少，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儿，对吧？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儿，这过了就过了啊，真的来找我们赔的不会有太多。但我觉得这是品牌的信任。啊，就一旦有消费者发现这件事情，他就觉得，哦呦，原来我4899买的，他4699就能买，那是不是明年就4199了？他会有这种联想，这样你的品牌就往下去出溜了，越做越便宜。就我们不想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做了3年，好不容易在这样的一个价位段卡住身位，就如果价格出问题，对于我们的打击是要比那些卖比如说1-2000块钱的床垫品牌打击要大得多得多。
完全理解，所以你给我掏心窝的唠句真话，你刚刚那4个价格体系，团购和直播是最低的。
对啊，
因为我们也切换到听众视角嘛，
对，
到底跟谁买行？其实是跟博主的团购价买是最划算的。
当然，
为啥？
活动就是我们把它这个渠道，我们明年会做一些，我们正在做一些组织架构调整啊。然后呢，博主也好，或者直播也啊，团购也好，我们给它归类成活动型渠道啊。然后其他的，比如说这些电商，我们是日销型渠道。这样你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件事情了吧？就像是我日销有日销的价格体系，我去超市买鸡蛋，这个鸡蛋今天也可以打个折嘛，这很正常。但这都是日销啊，但是我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活动价啊，就所有的这些我们看作是一个短时间的密集的活动啊，在这样的一个时空场合，我们去暴露出来一个极低价格啊，我觉得是可以接受也可以理解的。对，所以我们会把它们统一归类成活动型渠道。就放在这里了。
歪逼歪逼，跟我们买最便宜。
那必须跟你们买最便宜。
来，全全说说呢，你刚才想说什么？
我说我今天正好去一个就是电器类的客户嘛，他们说到他们有一些，因为他们属于一个科技的产品，那科技产品有个问题就是电迭代其实会很快，一旦出了新技术，旧技术不值钱怎么办？比如说他就说他们有一款吹风机啊。这个吹风机呢刚出来卖1999，但那个人也老实跟我说，这个技术我们明后年会迭代掉，迭代掉之后它可能就我们就会降到999了。
对，
我说那你们1999买的人怎么办呢？他说他们是这样做的，他说他们这款还是1999，但是比如说我出一个比如说我这款产品叫齐天大圣啊，那齐天大圣还是1999，但是我出一个减配版，齐天大圣儿子版，齐天小圣。然后齐天小圣买999，但齐天大圣的价格不变。
其实动版本，
但其实他们的核心技术差的不多，就是为了让买齐天大圣的人舒服一点
啊
啊、他们就是这种电子科技产品是这么搞的。
是的，嗯，是的，他们更新迭代速度快，包括你刚才说的这类型的吹风机的产品，包括像什么电冰箱啊什么之类，他们都是靠其实是靠版本去区分渠道的货盘，然后。家电是特别常见的操作，就比如说它这个的电冰箱在线下的编号是什么165SW， 然后它要是放到线上卖，它可能就变成了 165SU。
那这俩有啥区别呢？
一模一样
啊，
就是为了控价。
为了控价，这是所有的品牌都面临的压力。过去是线下和线上的卷啊，现在我觉得演变成线上和线上之间也嘎嘎乱杀，然后线上线下也嘎嘎乱杀，就非常的混乱，非常的离谱。然后对于家电这些电子类产品相对好解决，它换个壳就是换，你懂吗？就一模一样的东西，比如说这边出金色，那边只有白色，它就是两个东西，可以标两档价格。或者是这里是液晶按钮，然后这是方形的，那是圆形的按钮，它也可以声称是两个型号，两种价格。但是我们床垫就很难，床垫子你说你整那么多版本，就是弄虚，哎，这也不叫弄虚作假吧，就是这不就自欺欺人嘛， 对吧？一模一样的东西，完了你弄不一样的外观，然后叫不一样的名字，然后价格不一样，这就是我们抨击的对象，所以我们不能成为他。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控价真的是就是走钢丝，尤其是每年大促啊，又想冲业绩，所以要上很多的直播间，然后每个直播间都想要自己最低啊，所以你就是夹缝中求生存，非常难。
所以你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做一大堆赠品，
做一大堆赠品，只能这样做啊，做一大堆赠品，然后也。讲实话，我们会根据博主的体量分档次，这话说的可能不好听，但确实是我们会根据博主的体量去给不同的机制，比如说权限在我们这里就是第一档的机制，如果他未来做的更大，那可能有更多的机制啊。但是比如说一场相对来讲坑产没有那么多的，我们机制也不会放那么多。
理解。哎，你能诚实的告诉我，你们合作了那么多博主，你觉得哪些博主抛开他的粉丝量来说，他能给你生产的业绩，给你带来的影响力，就是你最爱合作的，或者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是博主听了这期播客，他该怎么样变成更带货和更被品牌 pick 的博主？
我觉得首先还是得看认不认可我们的品牌和产品啊，这个是最本质的一个合作的基础，让博主对于你产品的品牌的理解和你对于你品牌产品的期待要撞在一起啊，因为通常情况下他们是错位的。对于博主来讲更容易理解的是叫做你的体量啊，你的知名度，
你是不是个大牌子，
你是不是个大牌子，然后你的折扣有多少，他们非常容易理解这件事情。但是你要告诉他说，第一我是个新品牌，第二我体量不大，第三我卖的还不便宜啊，就是这几件事情都撞在一起，你让他试图去认可你、理解你，其实是有很高的门槛的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半日闲这样的阶段的品牌来讲，主要挑战是在这里。我不想说一味的去让步，比如说我们跟李佳琦直播间也接触过很多次了，我们现在卡在哪里，其实就卡在价格，因为我不想为他的价格去让步。我认为我让步了，就叫做他不认可我的产品。他说我很喜欢你的产品，你这产品卖5000，那来我这儿卖3000，我就卖。那本质上就是不认可我的产品值5000嘛，对吧？所以我们的卡点就卡在这儿。
你能诚实的告诉我，如果你降了价上了李佳琦，这款长队能多卖多少？
按照跟我们阶段差不多的品牌上它的非双十一大促的平常的坑产大概在300到400万一场，10分钟嘛，啊，5分钟到10分钟，300到400万，可以了。而且上李佳琦一定挣钱的。其实说实话，李佳琦的商政比你们更友好。或者说不叫比你们，就是李佳琦的商政
是
就是政策，就是说我李佳琦我给他多少佣金多少坑位费很透明，床垫类目10%，
是他定的吗？
对，他定的，所有床垫来都是这样啊，2万还是多少坑位费，反正就是李佳琦啊。所以他 not bad， 就是你会觉得他们是专业的团队，特别专业。
他们为什么让你感觉到特别专业？
首先就是他的那个填报后台啊，就是他那个填报后台里面关于你的各种资质、各种检测报告、各种生产商的信息、各种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要的特别的全啊。而且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到最后的选品阶段嘛，我道听途说是有很多商户到了李佳琦那里，李佳琦的选品团队告诉他，你这个产品12345有问题，你得改，改了之后我给你上，改之前我不给你上啊。所以他们已经强到说，不光是判断你的价格合不合理，他们已经强到说可以给你反哺一些产品层面的意见了啊。这让我觉得哇，真的挺厉害的啊，这是就是行业的名声真的很好啊。所以这是一个点。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说，跟我谈判的我们的招商的老师啊，虽然他压价压得我很难受，我就真的难受，但是呢我也能体会到说他对成本真的很了解啊，就是他给你杀价吧，他就大概知道说啊，你大概成本可能多少钱，然后算算我的佣金多少钱，我杀到什么程度呢，叫做一个你在我这儿肯定也能挣钱，但是挣的也不多啊，然后那你肯定心里痒痒，肯定想上，就是他们有分寸，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棒的一点，有体会的。
顶级的主播团队都是比较能够去反推你的这个利润结构的。
对，
像辛巴他们有类似的能力，就是大概了解，知道你这个产品你能赚多少钱，算一下你在我这儿大概能卖多少，然后让你做到一个微盈
对
的状况。
他一定要让你挣钱，不挣钱没人去了，但是他不会让你挣很多啊。但我们的现在的问题就不是说挣不挣钱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其实是通过价格卡品牌站位的问题。因为目前在佳琦的直播间，他在4000以上，他认4000以上的价格，就只有什么金可儿、舒达、次联啊，还有一款喜临门的 高端产品叫韵，5999这个价格他认了啊。但是慕斯在他的直播间只能卖到3539啊，就是卖不上4000。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国产品牌，我给他咬死的底线说姐姐下了4000我就不太想做，能不能让我上4000？他说不行，3500。我说那姐姐咱们再想想。就是我如果能站住4000，其实真不是钱的事儿。我如果能站住4000，意味着李佳琦直播间认可我半日闲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中高端产品或者说中高端品牌。我觉得这个对我很重要。啊，如果我是单纯为了卖货降价去迎合他的需求去卖一发，我觉得对我来讲没意义。
反过来，我听到的意思，我捕捉到的信息是，床垫作为一个复购非常小的产品，你也不着急卖，
嗯，
你也不
着
急，不着急以一个低价卖，
是，
不着急破价卖，这个才是你的内核。你最核心的是，你的这款产品决定了。只要你能扛住这个价格，你可以上不同的渠道，不同的直播间，
对，
对不对？
对，每年都有新的装修的用户过来。
对，而且你又是一个床垫几乎是一个没有复购的品牌，除非你多买了一个房子，
对，
对不对？所以你能扛住这个价格的核心在于这儿啊，是床垫这个品决定的。当然，你的高中高端的定位也助推了某一个层面嘛，对不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思思这点讲得非常对，因为床垫整体的市场它价格肯定也是分层的啊。那我们瞄准的就是这一层客户，所以我只要吃透这一层客户做他们的生意就行了啊。我不太需要说我去比如说降价我去迎合本来不是我这个价位段的用户，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权衡利弊，我们还是不愿意做这种事情。对，这肯定跟床垫本身的品类特征有关啊。但是我想稍微补充一点点，是床垫我之前做之前我也认为没有复购啊，但我做了3年之后我发现有复购，或者这个复购不是真复购，其实更像转介绍。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叫做他先给自己主卧买一张，他睡得好他买次卧啊，或者叫做他家有别的房子，因为二三线城市大部分人有挺多套房子，他在哎，我今年你像我今天晚上还跟一个客户聊天，他在金华啊，他刚买了我们一张大小姐，完了又说明年我还要2张空气波波，因为他有另外一套房子，所以他其实有点像转介绍，或者说给爸妈给亲戚朋友买，他是这样的一个特性，口碑能够形成最后的转介绍的放大。
理解，非常精彩啊。那我们就来复盘一下你的3年床垫之路吧。
嗯，
我有一个猜测，一个大胆的猜测，是你之所以今天能成就一个半日闲这样的品牌，对吧，活得也是挺滋润的，核心原因在于过去3年的需求的在今年的极致释放。因为你创业的那个时候其实不是你觉得是一个好的进场时机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哈。我想想这个问题，因为事实上我认为整体的需求肯定是在，从绝对的数量上来讲，我觉得整体的需求肯定是在走下坡路啊，因为我们这个是跟买房装修直接相关的啊，这是一个大的，从绝对数量上来讲它肯定是下坡路。但是我觉得我们踩中了一个点，叫做别看我们卖的贵，其实我们踩中的是一个消费降级的趋势。怎么理解这件事情，是我们踩中了2个消费降级，一个消费降级是过去在线下花几万块买的，他现在觉得几万块买真的有点贵，所以他想去线上买。第二个消费降级是过去愿意花1万多2万多买那些所谓的外国品牌的，他现在觉得哎呀还是买个国产品牌吧，性价比高一点。所以其实看起来我们是中高端，但其实我们踩中的是2个消费降级，是原来有更强的消费欲望或者消费期待的人，他更务实了，更理性了，回来了啊。同时踩中了一小部分的消费升级啊，叫做我原来可能2000块钱买了一个床垫，睡得不咋地，我现在换了个大房子，我想买一个更贵的啊。所以我觉得是同时这2个方向在这里交汇，造成了我们的一些增长。
你看装修类目，你以前做住范嘛，
嗯，
对不对？装修类目可做的点其实有很多，你是怎么选中床垫的？
你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来，先来一个假话版本吧，先听听假的。假的就是说，觉得这个中间有信息差，哎，觉得人家这个床垫就是不行，
对，
别人做的床垫就是没有我床垫做的好，
是，对，
嗯。
然后假的就是什么？千亿规模的市场，每年增长还有10%到15%，然后国内的渗透率还很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对比美国的这个更换周期和人均拥有量都还处于低位，就是这些都叫假的吧，或者我觉得不叫假的，叫做特别商业的层面。
嗯，就是 BP 写的很好，
对，就是特别商业的层面。我觉得我可以说很多这样的数，
对对对，
但是你要问我真的，我只是当时真的单纯的发现自己睡得不如原来好，啊，就是我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20年疫情嘛， 啊，我原来就是一个沾枕头就着的一个人。然后20年疫情，我不知道是在家待多了，还是就是真的老了，就是我那会儿快30岁了，我就明显的觉得就经常起夜，就半夜就惊醒，然后呢就各种这些东西，就睡起来腰酸背痛，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不好的体验，或者是早上听着鸟叫就醒，然后就有各种不好的体验。然后后来就跟别人聊，然后当时朱范儿也做了一些床垫新品牌的生意啊，所以我说诶，好像有人在做这个事儿，我说我试试看呗。然后呢这个试试看背后的一些原动力也来自于我当时其实也到了一个我觉得算是创业生涯的转折点，就是我开始思考很多问题。因为在从15年开始到20年大概5年多6年的时间都处于类似的一个环境和状态，我也在想我能不能有更多的一些突破和变化啊。那恰恰时候这个思考和我感性的一些体感撞在了一起，我看到了床垫，我觉得可以搞，就是一种直觉，可以搞之后，你知道啊，聪明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你认定一件事情，你会找逻辑去说服自己啊。所以我说当我有了这种特别简单的冲动之后，我就进入到了那一部分假的部分，我就去看了非常多的数据啊，看了非常多的 case， 看了非常多的趋势和报告，然后说服自己叫啊，真的可以搞，我就搞了。
另一部分没说
啊，
就是你的 ego 部分，我补充一下。
对，是我刚才比较含蓄的说了嘛，就是环境和什么的。
对，他太含蓄了。我说的直接一点，就是当了5、6年二把手了，自己要出来，自己当老大了。
是，我觉得这个对我很重要。
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的 ego 是抑制不住的呢？
其实从创业第一天就是这样，只不过我一直在就是
说服自己，
不叫说服自己，而是我觉得团队需要分工，所以我从第一天开始我觉得我就接受了这样的分工。
那时候你的分工是
管所有的运营，做的是最苦最累的活，做我其实是包工头，我其实不做线上，线上是属于 fancy 的部分，我做的是管设计师，管工长，管这些人。
包工头啊，
包工头，正儿八经是包工头啊，就是处理过各种工人事件的这种包工头。所以我的成长经历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当时，
你不觉得你以你的学历去管包工头对你自己是一种消耗？
消耗我没有这么想过。
开头是不是没说呀？没说，只说是工科，没说是清华的。
哦，你说了吗？
哦，没说，
没
对，我是清华的。我们当时有4个合伙人，都是清华的，都是工科生，都在干装修。就是在15年到20年，我们其实就是正儿八经是一个装修公司。然后其实我为什么说我接受这种分工呢，是因为你会发现每个人的喜好程度，吃苦耐劳程度啊，包括说做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的这种接受程度是有着明显的差别的啊。我很自豪，就是我应该是在当时哥几个之中所谓的做脏活累活我最没有苦感的一个人。
你的忍耐力很强。
我不觉得是忍耐，就是忍耐是指你不喜欢但是你要做，我不觉得是忍耐，是因为我就是觉得要做啊，我跳过了第一步，我没有觉得喜欢或者不喜欢，我觉得妈的事儿在这儿，就是你得干了呀，那就干呗，对吧？你像我们当时，我们一开始缺工人，我们去工地搬材料，然后那材料放1楼，这工地在6楼，工人你看着他，可能他自己搬个1个小时才能搬完，那你在那儿了，你两双手在那儿，你不就拎2袋腻子粉就上了吗？就是那你事情总得解决，包括你说送货没车，没车咋办？自己去租金杯开呗，你还能等着什么别人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性格，所以呢，我当时也是一直做的就是最 down to earth 的这种脏所谓的脏活和累活吧，我也不觉得会消耗我。啊，就是你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哎呀，我这是在做什么啊？我那些同学都出入那么高档的地方，挣那么多，对吧？什么5星级酒店头等舱，
同学5星级酒店头等舱，卧汉搬砖，
搬砖，对吧？他们问我说你最近干嘛呢？他们叫我曾哥，他们很尊敬我，叫我曾哥。曾哥最近干嘛呢？我说搬砖，搬什么砖？我说真的是砖啊，我就在工地真的搬红砖啊，就是
真的大猛子。
对，所以就是你当然会有一些。就是压力很大的时候，你想想别人生活觉得好像哎挺好的，对吧？你肯定会有这样的时刻，但是在更多的时候你是说这个事儿在这儿，你得解决它，不光要解决它，你得做漂亮，所以你没法想那么多啊。我当时的第一段创业更多的时间就是这么过来的。
那哪一天觉得压不住了，二把手想做大，谁都拦不住，这是我某一期那个视频的标题。
对，就是我刚才说，其实第一天我就觉得我有这个能力以及有这个意愿去做阿尔法，对吧，去做这最后这个带头的。但是当时因为大家都很优秀都很出色，我觉得需要有分工，所以我非常心甘情愿的做了二把手，做了 COO 的角色，做了五年多，我觉得高管队伍成熟了，业务稳定了，公司也挺不错，那我就可以追寻一些自己的想法了啊。所以我觉得是这么一个过程啊，就是我还是比较客观理性的啊。我中间也有很多的 moment， 我觉得，哎呀，干的是个啥事儿啊？我要不然自己干点啥？但是我当时环顾四周，我觉得好像公司还没上正轨，好像零到一这个一还没有完成，我觉得就不行。然后后来其实本来19年的时候就有过想法，但是后来到了19年底不就很快就疫情了嘛？那我觉得疫情的时候我不能走呀，啊，然后20年公司确实也遇到了很多经营上的困难，然后后来我觉得公司也挺过来了，也越来越好了，我觉得就可以自己去干点事儿了。
嗯，当时你去做床垫子的时候，你的逻辑结构是怎么搭的？你先看市场，再找定价，
对，
再找身位，再找需求，
是
你的当时整个的思考过程是什么样的？
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先看市场嘛，对吧？你先要判断这是不是一个好市场。那判断好市场，不同人有不同人的标准。我的标准就是第一要够大，啊，第二就是里面的玩家不能太强，啊，然后第三叫做这个大市场可能未来还能期待有一定的增速，你不能是一个存量市场。那我觉得床垫是完美满足的，床垫国内一年1000亿。在这样的规模上面还能有每年 10%-15% 的增速，且床垫行业在国内最大的公司占了市场也就不到 10%， 啊，就是这些是完美匹配我的这些标准。大市场没那么大的巨头，我有机会成为巨头啊，所以我觉得先看市场，我觉得可以做。那可以做之后，就下一个问题就去到说你做啥啊，无非就是其中一个定位的问题啊。定位的问题其实说实话我们也是边做边摸的。从第一天我并不觉得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中高端的床垫品牌，从第一天我和我的团队达成一致的事情是我们不可能做成一个特别便宜的品牌啊，这是明确 say no 的。因为你要在中国拼便宜，你有非常深的供应链的能力，你才能拼便宜。而作为我们一个新的创业团队来讲，供应链积累其实不是最大的一个优势啊，所以我们很快达成一致，叫做我们卷最低价，我们这件事儿肯定不做。但是呢，你去除了这个选项，你到底是做2000多，还是3000多，还是4000多，还是10000多？这个说实话，当时也没想好。那我们第一次上线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其实上了两个版本，一个卖2500，一个卖4500，啊，那出人意料的就是从第一次卖货，就是4500的卖的比2500的好。那同样的又来了，就是当你发现一个事实之后，聪明人就去找原因嘛，对吧？你就去分析，你先把产品交出来让市场检验嘛，对吧？检验完了你发现，诶，好像4500的卖的好，你就想为啥4500的卖的好啊，然后你就去找各种原因，对吧？比如说我们当时就找到了，我们其实最后确实比较认可的一点是说，在电商场景4000-5000这个价位段存在着产品空缺啊，因为国产品牌过去是不碰这个价位段的，他们碰的是1000-2000的价位段，或者最多做到3000这个价位段。4000-5000这个价位段过去全是国外品牌，当然也是国产货在做啊。那他们拿出来的这个产品呢就非常的差劲，就好像是比如说乞丐装的宝马5系啊，对吧？但是呢我们就可以拿一个顶配的宝马3系啊，他们俩价格已经就是甚至被反超了啊，我们就是用这样的竞争策略在4000-5000，诶，我们发现哦原来是这样，我们就在为过去的这三年，我们在这个价位段把产品竞争力越做越好，越做越好，越做越好，给它加越来越多的猛料啊！我们的标配就是别人的高配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竞争力越来越足，越来越足，在这个价位段也就站得越来越稳。它是一个过程，
理解就没有什么你进场之后被狠狠打脸的事儿吗？
有啊，就有啊，有啊，有啊，有就，我觉得我整个创业项目就是被打脸的一个事儿，就，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在做半日闲之前，我得承认我可能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你讲偶像包袱也好，或者说有一些把它想简单了，就是我觉得我一个包工头，对吧？这个 然后当时手下几百号人啊，要算上工人上千号人了，对吧？管过这么多人啊，然后那公司好几个亿的收入，一年好几个亿的收入。我做个床垫，这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吗？
手拿把掐，
手拿把掐，对吧？这行业里还认我这么一号人，对吧？这个我就觉得这轻轻松松啊。然后后来我觉得就是被打脸啊，因为我大概是在做了一年之后才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21年底，我是21年2月22号开始做这件事情，我一直到21年年底，我才大概能想明白说，哦，好像我原来的从15年开始那五六年的创业的积累，对于我现在做一个床垫品牌这件事情上来讲，贡献呢，几乎为零。从 hard skill 上来讲，贡献几乎为零啊。从 soft skill 上来讲，我觉得贡献很大啊。比如说，我觉得我第一段创业把我的心力就是锤炼成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状态啊。这也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我觉得创业者很多最后拼的就是心力啊。那我觉得这个是贡献，但是从 hard skill 上来讲，完全是两码事儿啊。所以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重新去学习说怎么做品牌，怎么做消费品。啊，怎么当一个消费品公司的 CEO？ 我重新开始学习这件事情，我们公司才从22年开始逐步走向了这个越来越好的一个状态。
遇到啥坎儿了？一个字儿也没说。
遇到啥坎儿了？我创业第一年21年，其实我把我们天使投资人的钱全花光了，这个能说吗？
您花了多少钱？您添了咱天使添了多少钱？
嗯，多万不到。我第一年亏了很多钱啊，就是我至今其实都不知道怎么亏出去的。如果我的投资人听到这段播客，请千万不要感到被冒犯。但确实我第一年把我的天使投资的钱全亏完了啊，但是运气很好的是我第一年年底续上了第二轮。就其实事后来看，我如果那一轮没续上，可能半日闲这三个字就停留在2020年
了，GG了，
就 GG 了，真的 GG。
我非常理解你，
啊、
我非常理解。但是你今天来必须给我硬核的复盘一下，到底钱是怎么出去的？是在产品上、营销上、团队上怎么出去的？多万不是小数字。
我非常坦白的来讲，至今我也没有算清楚这个账。首先肯定不是团队，因为我们那时候一个月的人力成本，最开始我们就六个人啊，我不领工资，我前两年从公司一分钱工资不领，我的合伙人也不领工资。啊，就那个保洁的合伙人也不领工资，所以我们公司成本不高啊。到了后面，到了年底，公司也就20多个人，所以你想工资能发多少啊？发不了多少。然后你说营销费用可能确实花了一些啊，包括拍摄，包括一些基础的种草，可能这里有个几百万，小几百万。然后有一些现在看来完全没有用的基础设施，比如说我们当时花了一些钱做了一些小程序。啊，就是想着做一些什么 CRM 呀，做一些什么这些东西，可能花了个几十万、一百万。然后你让我再想大项的开销，我真的想不到。但是呢，我后来其实也跟我合伙人复盘过这件事情，我觉得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叫做我们的定价不合理。我们可能那个定价定出来，我们最后的销售毛利就是负的。啊，就是当时可能这个整个的定价，包括算上运营成本啊，不是交付成本，算上各种东西，我们可能定出来那个价。就属于卖一单亏一单，或者说卖一单挣个100块或者50块啊，那你最后就没法做，就是纯亏。我至今都没有完完全全算清楚，我甚至怀疑第一年我的财务是不是偷偷摸摸拿了点钱。
我来给你一个相对可能有可能的解释是，1000多万听着挺多，
其实
花起来
没数，
以一年为计，
对，
不是很多。
对，但我还是没觉得我能花了那么多钱，你知道吗？就是，
我换句话说吧，我真的想问的问题是，做床垫的成本高吗？
什么成本？
我举个最简单例子，在我的想象中啊，你们这个货又就不怎么压钱，来了订单再生产呗。
事实上，我们压钱，因为有很多是现货订单，你再排产是来不及的。工厂的排产是有规律的啊，就你提前一个月要把这个月的排产计划。就是做出来嘛，所以你现排产肯定来不及。那我们有大量的现货订单，所以我们是压在仓库压货的。对，啊，你说的成本是直接的货物成本吗？
不，我是想知道你的生产成本。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细节，
嗯，
叫你4500的床垫最后算起来，算完交付之后是亏的。
对，
那也就是证明4500的床垫当中有非常多的成本，因为你这个价格并不低呀。
是的，没错。
拆一下这4500的结构呗。
我是拆以前的还是拆现在的？
拆以前的呗。 没必要拆现在的。很好奇你之前算错账的年代是啥样的。
比如说我当时那张4500的床垫啊，我们现在看它的 BOM 成本，就是工厂纯拆物料，我们拆出来的成本可能就在2700左右，就是纯工厂花多少钱买海绵、买布料、买弹簧、买乱七八糟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大概就在2700左右，这就很夸张了啊！因为你简单算算，就是你4500减2700，你只剩1800。好了，那我告诉你，这还有包材啊，包材的钱啊，包材钱几十块钱不算大钱啊，然后还有交付的钱啊，交付的钱我们全国的运费，当时可能我们跟顺丰谈的 deal 也不太好，全国的运费可能均下来大概要400多到500。我们现在大概是200多啊，那时候可能就要一个400多，所以你看这就还剩1400。然后呢我们在渠道给佣金，你算算咯，比如说他如果要我 20% 的佣金，那一张床垫就要给他900块钱啊，我刚才还剩1400，我减到900就还剩500。如果是在公寓电商，可能还有什么成交手续费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可不就没钱了吗？啊，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当时没经验啊，定价定的不对，说白了你这个毛利特别离谱啊，毛利定的太低了啊，所以我们当时可能确实觉得就是，哎呀，就觉得好像再贵了也卖不动，就这样吧。然后包括产品结构上也有一些不合理的一些部分，所以当时就硬着头皮卖了啊。但现在看来就肯定不对，
那笔救命钱是怎么拿到的？
啊，靠着投资人的信任和对市场的高度看好拿到的。
是第一轮追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新的投资方，我们第二轮是原码投的啊。我觉得原码是一个有相对比较长远的 vision 的一个基金啊，所以呢他们可能对于这种，因为我上来就讲，我说如果你指望我比如说3年 IPO 什么5年 IPO 什么的，我做不了这种承诺啊。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市场是个好市场，你愿意给我一些时间慢慢耕耘，我觉得我能不辜负你的信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也接触了很多投资人，但是可能投资人每个立场不一样吧，对吧？那可能各有各的考虑，不一定接受我这样的故事。而且很多投资人呢，当时我觉得还是比较上头，所谓的小件啊，这些快销啊，觉得你这个床垫4000多，大客单没付够，这有什么好看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他们就是小看了这个市场啊，就是他们没有完全理解这个市场。这个市场你过来跟我说复购，那就是你不懂啊。就是为什么我要跟你谈复购？你买车有复购吗？对吧？你买电冰箱有复购吗？你买油烟机有复购吗？不妨碍这些行业都出现了非常伟大的公司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投资人的视野的问题啊。那有一些投资人是认可我对于市场的判断，那基于此再结合他们基金的情况和对我们团队的一些理解，然后最后做的投资决策，我觉得就是当时原码跟我们是一个非常匹配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就是拿了一笔救命钱。其实我当时拿救命钱的时候，我不觉得是救命钱，因为我当时账上其实还有一些钱啊，但是事后看来呢，是一些应付账款，
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没钱了是吗？
对，所以21年我确实吃了这个亏，然后事后看来是救命钱，当时心态不一样，当时心态是爱签不签，爱投不投。当然是这种心态，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跟投资人要有博弈嘛，你博弈的时候肯定要展示出。
对对，我也很喜欢展示这一套，
对吧？你肯定要展示出一套。哎，其实我们也不缺钱，就是如果大家的机会合适呢，可以考虑合作一下。就你肯定得是这样嘛，对吧？但是其实事后想来，确实原码在关键时刻挺了我们一把。嗯，而我觉得现在我们也没有辜负投资人的信任啊。我现在的账上的钱，反正比原码给我的钱多。啊，我正在逐步把天使亏的钱赚回来。
OK， 我很感兴趣的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市场，全全过去你对于慢消品的理解是什么？我记得前两天你在闭门会的时候，单独讲了你对于慢消品的理解。慢消品的市场在过去啊，我们没有聊这个播客之前，很多人可能看不到这个市场。如你所说，我们可能还在讨论复购，
对
对吧？这个市场是什么样子的？你在做了之后，你在做了慢消品的带货之后，你感觉这是一个什么生意？
其实慢消品的东西大多都挺值钱，它的客单价都非常的高，只是过去可能大家没有这个概念，认为它叫慢消品，或者很难认为这些品类有某种共性。
对，
比如说像油烟机，比如说像是吸尘器，比如说像是床垫，比如说像是，对吧？大家提到这些东西可能会说它是家电，它是家具，它是家居，但没有用一个词叫慢消品来概括它们。就是彩妆它快消品，它瞄准的就是消费力普通的人，而你慢消品可能一上来就是 首先筛选了没到一定年纪的人，筛选了没有能力成家立业的人，那些喊着不婚不育没有后代躺平的年轻人也不是他们的目标对象，他们天生面向这些人就是有能力成家，然后有家庭，然后也愿意为自己家庭带来一定的生活质量等等等等的。你租房子会考虑到抽油烟机的价格吗？或者是你会考虑换一个好的抽油烟机吗？你租房子你会愿意换一个好床吗？房东怎么说？对吧？就是他这个慢消品天生筛选那些消费能力不强的人，他就真的是一个有钱人的地方。我举个例子，你走出高铁站，高铁站门口是谁的广告？冰箱、集成灶、抽油烟机，这些东西年轻人会买吗？他们会在抖音上投吗？在抖音上投的当然也有投啊，但是你去高铁站，你去飞机场看这些地方投的广告，这是给高净值人士看的广告。所以如果你看到的慢消品广告不够多，可能说明大数据觉得你不够有钱。真的，如果你是天天出差坐飞机坐高铁，你天天看到海尔卡萨蒂的广告，
对，
老板电器的广告，对不对？
是
他们只在那种地方投广告，因为慢消品先天它门槛都五千一万啊，你不是彩妆这种，就是咱说的是不是有点残酷，对吧？过去我们曾经，因为过去我们有一个逻辑，过去我们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做一些品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高客单的东西来筛你的用户，我们第一个想到这个好的地方就是医美，
对，
医美客单价挺高的，但后来我们才意识到原来可能我们脸上每次打的光子并没有我们家那个投影仪贵，是不是？我发现我靠，原来这处处是有的是比医美值钱的东西。
嗯，陈源刚才的观点我基本是认同的，然后我补充一下我一个视角，就是我后来去理解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在历次融资之的过程中啊，讲实话去跟投资人达成共识，是一个比较看缘分的事情啊，达成关于市场的共识，叫做如果他觉得这个市场是个好市场，我们不需要讨论它，大家就继续讨论我的模式了。如果他觉得这个市场不是一个好市场，我花再多的口舌也很难去教育他。
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市场？
我后来就在想这个问题，我后来得到的一个答案是说，我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情啊，叫做人性的角度决定了是说一个人倾向于去理解好理解的事情啊。什么叫好理解的事情？你任何一个人，投资人也是人，对吧？你每天消费这个椰子水，每天买咖啡，每天喝茶，每天吃牛肉面，你是不是这些东西都能逼逼两句，对吧？每天买始祖鸟，每天买衣服，就是你很容易看懂啊，对吧？我每天消费的就是这些，我每天谈论的就是这些，我每天使用的就是这些，我多多少少有点体感吧，对吧？我再去查点数据，查点市场，我查点著名的 case， 我就啪一下一套认知就形成了。好了，你现在来了个床垫的项目，妈呀，我上一次买床垫什么时候呀？我经常见投资人我会问这个问题，我说请问您最近一次买床垫啥时候？要不然年轻的投资人就是没买过啊，稍微资深一点的投资人呢，就是哎呀，我老婆买的，我也不知道，八年前了吧，七八年前了，他没概念啊。所以你要让他去唤起他的共鸣和想象，说啊，这玩意儿我好像经常消费，我经常懂，特别懂，有点观点，很难。我能投咖啡就投咖啡，能投红酒投红酒喽。我床垫我又不天天买，你让我投一个项目，还得专门去做市场调研，做行业研究，做专家访谈，去理解它，然后还担心被你这个看着就不怎么样的创业者给忽悠了，他觉得 ROI 很低。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你更能理解这件事情啊。他们做项目看项目投项目也要讲究 ROI 啊。啊，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去理解这个行业，最后我还让我的合伙人去理解一遍，然后推不过这个项目 ,why?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觉得作为创业者来讲吧，其实客观来说我觉得投资人，我们对于投资人肯定是要心怀感恩之心的，因为就是人家真金实银，我经常跟我的合伙人包括我的团队也这么想，人家真金实银真金白银的支持你啊，我觉得我们的一个起码的义务就是不能让他们的钱打水漂啊，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创业者创业公司对投资人都应该心怀感恩之心啊。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上来讲，我现在会认为消费品不管是刚才说的快消，比如说彩妆啊，什么护肤乱七八糟的，还是像我们这种行业，我觉得但凡是做消费品或者说但凡是品牌，其实不是一个适合去拿 VC 的钱或者说 VC 适合投的一个项目。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是说我觉得 VC 普遍还是要一些比如说五年七年你要能看到回本，对吧？你有这个资金存续区期，你有这些 LP 的一些要求啊，那你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些压力的。然而消费品从规律上来讲它是慢的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不匹配，对吧？你说我们现在摆在桌上的这些品牌，我们真的能叫做品牌的东西，哪个不得有十年二十年？你哪怕 大疆没记错的话零五年还是零几年就开始做了吧，还是零七年就开始做了，也是十多年的品牌啊。你做品牌你就必须得要让时间来去做沉淀，而这种沉淀跟 VC 的整个的组织运作模式是不相符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不匹配的地方。第二个不匹配的地方叫做，我认为做品牌的企业，做品牌的团队，除非他是真的很敬畏这件事情，或者说是很棒的一些老司机们啊，如果是新手来做品牌，拿了钱之后，大部分都会给他一种虚假繁荣，啊，就是觉得我手里有钱，但是这钱不是你赚来的，这是别人给你的。然后呢，你有钱，你就可以去，比较，我经常爱形容叫做带有一些幻想去做业务决策啊，就是你总觉得好 ROI 一比零点五我也能投，投完了有复购啊，有什么复购啊？中国消费者最不忠诚了，你今天用你的彩妆，下次要买彩妆了，又是一个全新的购物决策，对不对嘛？谁说你今天用？这个品牌什么 Bobbi Brown， 下次你就一定用它。下次老娘是什么心情我就买什么，对吧？就是没有复购，但是呢，因为创业者手里有了钱，他会有幻想，他会觉得他会给所有人讲一个故事，叫做我今天一个极低的 ROI 去做投放去做销售，未来有一天靠复购他会赚过来啊！就这种幻想会让你反而失去对于这个生意本身的敬畏，然后你的 CEO， 你的合伙人会做出非常多的不切实际的业务决策。最终把这个公司导向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的不匹配，一个是速度的不匹配，一个是经营状况的这种幻想虚假的繁荣啊。所以我现在觉得就如果你正儿八经想做一个品牌，我的建议就是你拿自己的钱当做一个生意开始做，你会无比敬畏这件事情，然后你赚点钱你投入一下，赚点钱投入一下，没赚钱证明你的产品也好，推广策略也好，品牌也好，市场不认可，那你就迅速纠错，迅速调整，然后再去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方式才更加科学。
嗯，哎呀，字字珠玑，全是血泪史。我听到了一句话啊，就是你反复在提到品牌，想必在这个拿了救命钱之后，你对于品牌有了深刻的理解了。
嗯，
或者是你今天在做的不只是一个床垫，你今天在做的是一个床垫类目的高端品牌。
对，
你一个工科生去做一个高端品牌，对你而言。或许有一些挑战。
如果你指的是什么颜值、设计、审美这方面，我不行，我有团队啊，我们团队有非常擅长这方面的成员。然后，
我是说从你过去的从业经历来看，你没有那么天然的。举个例子，什么人适合做品牌？保洁出来的。
嗯，我现在觉得是广告公司出来的特别适合做品牌啊。我认识很多广告公司出来的，然后做的品牌很好啊，因为可能
很有调性，
占了你说的调性的部分啊，这是我承认客观优势啊。然后包括我觉得我们品牌过去两年也吃了一些这方面的亏啊，就是所谓的调性的亏。但是我觉得说这个是通过团队补齐可以补足的。而反过头来讲，什么叫做做品牌呢？我今天还在跟我们公司的一个同事在聊啊，他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校招生，复旦新闻毕业的，然后在跟他聊这入职半年以来的一些感受，然后他就问我，他说莫涵，你觉得什么才叫做品牌？我想了想，我说我现在的理解啊，我说也许未来会变化，也许之后看起来现在是比较浅显的理解，但至少此时此刻我心底里真实的想法，我觉得做品牌其实是叫做你要制定一套框架和规则，并且把这套框架和规则落地到你企业运行的每一个方面。就本质上做品牌你是在做什么？是在做这件事情，缺一不可啊。这个体系框架规则就是所谓的品牌的 content， 你的内容，然后呢落地到不管是你的social media， 还是你的渠道，还是你的服务啊，还是你的线下店的形象啊，你都要按照这套规则去落地啊。我觉得考验的是这套能力。那你觉得这套能力跟工不工科生，我觉得没什么关系，
跟审美无关
啊，跟审美无关啊。它其实是一个长久的坚持，在每一个方面的坚持，在所有的时间空间维度的坚持，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件事情。
或者我换个问题吧，你觉得成就半日闲这个品牌的过程当中哪几件事比较重要？除了拿到救命钱，
找到对的合伙人，嗯，比如说我那个我刚才说保洁出来合伙人，他也是我大学的师兄啊。然后我觉得确确实实在很多时刻我们的配合，我们俩有点像夫妻两口子啊，就是我是可能就是冲冲冲干干干啊，然后呢他可能就会
算算算
算算算，哎，你说的特别对，算算算啊，不管是库存还是价格还是利润还是各种算算算啊，然后往回搂一点。我觉得找到一个好的合伙人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日常在负责什么？除了算账
基本上就是我们内部的大的运营都是给他做啊，我负责外部的东西，他负责内部的东西。
哎，今天你已经从 COO 的身份切换到了一把手的身份，
对，
你觉得在两个身份角色当中不一样的是什么？因为你这两个游戏都打穿了嘛，对不对？
嗯，首先 CEO 的游戏我还在打。其实我之前跟全全聊过，我说我在第一段创业的时候，有的时候对于我当时的合伙人 CEO， 有的时候是有一些不理解的啊，就是当然我依然说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二把手，是因为就算我不理解，我赞成啊，就是我们俩随便吵，但是出了门面对所有的公司高管，所有的公司，我就是第一个支持他的，力挺他的啊。但是当时我对他还是有一些不理解啊，然后但是我自己做了 CEO 之后，我发现很多事情可以理解啊，就是你做一号位和做二号位，你说你二号位做的再尽心尽责，再就是天衣无缝，我觉得你体会不到一号位那种层级的压力。
因为二号位你可以把事情留给一号位来做，
对，你最后真的不行了，我就
甩
给他做了。
一号位要给公司关灯的。
对，我最后，我其实当年也做过不少这种事情，就是我说兄弟，我最近比较累，我歇几天，我就歇五天假什么之类的。我现在就不敢做这种事情啊，就是全全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给公司关灯的人啊，所以我觉得压力的层级、数量级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体会最深的一点。
真正，那我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吧，真正让半日闲报表打正的是什么？是一款产品，一个策略，一个组体系，是出到什么产品的时候打正了？
我觉得是经营思路发生了改变啊。其实产品都是那个产品，然后品牌嘛，其实在我们由负打正的这一年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我们最近在做一些调整，但是其实在过去这一年，我们由负打正的这一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品牌长得也就那样。我说的经营思路的改变其实没有那么夸张啊，无非就是算好账啊，算好账，那就体现在几点嘛。第一点最关键的就是你的毛利啊，我们管供应链要毛利啊，要账期，把毛利尽可能的撑高，在定价不变的情况下，因为你定价涨了很敏感啊，定价不变的情况下，你把毛利去撑高
难吗？
难，很难。供应链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是三块五块的扣的啊，就是别看我们是卖一个几千块钱的东西，我们到供应链是一个这个拉链比那个拉链贵三块。啊，或者说这儿多用一层布，少用一层布，这个15块，是这么扣出来的。你最后扣出来个100块钱，啊，那100块钱占我们毛利2个点哦，啊，所以第一个扣毛利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去年花了大的量的精力去做这个，那这是其实是所谓的赚钱的部分，对吧？第二个就是花钱的部分嘛，花钱的部分我们去年其实也是在疫情期间啊，就没事干，就天天算账，对吧？算账，然后我们就啪啪啪啪啪所有渠道列出来，然后我们先去。定义哪些渠道是挣钱，哪些渠道是亏钱的？
哪些渠道是挣钱的，哪些渠道是亏钱的？
我们当时其实社群的渠道大部分是挣钱的，大部分啊，一会儿我会说。然后呢，电商其实是亏钱的啊。然后我们就会去看嘛，就是说，亏钱有没有希望打正，对吧？怎么样才能打正？然后呢，挣钱的，这个我们怎么样能把这个挣钱的状况维持下去啊？然后如果有一些。实在没办法打正的一些渠道，我们就干脆就放弃，因为就是做一单亏一单，没有意义。比如有一些体量并不大的，社群类的一些渠道啊，但是可能当时我们会匹配一些什么内容的费用什么之类的，你看着可能10000块钱不多吧，啊，但是你最后算账可能就差在那10000块钱了，它就是这么巧啊，就差在那10000-20000啊，所以我们当时其实就是在花钱的方式上面，我们看得更细。
所以其实越是小渠道反而越容易亏钱，
是的，
大渠道不会亏钱。
真的假的？
对啊，小渠道你说你比如说我小渠道我比如说团购了，我是一场做个10-20万，那任何就是千级别的固定费用对于利润来讲都是灾难性的啊，就是
怎么理解？
因为你比如说一场做10万，那1000块钱就是一个点啊，10000块钱就10个点啊，对吧？那这个就影响很夸张了。你固定费用，比如说你抽佣本来抽个10%或者15%，好，你觉得不高吧？好，再加上10000块钱的文章啊，那这不就一下从15%变成25%了吗？那你这个利润结构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啊！所以我们当时把所有的渠道的账搂出来啊，一个一个算，一个一个算啊，哪些是 OK 的，哪些不 OK 的啊？然后把不 OK 的，如果它没有进一步好转的可能性，就干脆就干掉，不做啊！我不要这一部分业绩，因为这部分业绩是虚假繁荣，不要。啊，杜绝虚假繁荣，然后还有就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社交媒体的投放啊，社交媒体的投放，我们当时其实投吧也有幻想啊，投了很多，觉得， 这个博主粉丝量挺多的，哎呀，这个投过去他的粉丝应该很喜欢吧，还是 B 站百大呢，就是存在这样的一些幻想。我们投过百大的啊，还是很厉害的，花钱很厉害的，
也曾经花过钱。
对，
哇，自从我通过我老公认识你，我给你头上贴的两个字就是抠门，然后他曾经无数次的说让莫汉来聊聊吧，我说钱慢。
精细化运营，
抠门今天叫精细化运营了。OK， 学到
品牌要长治久安嘛，对吧？然后，所以就是有一些投放社交媒体投放也是大钱不花了啊，就花小钱，然后算特别细的账啊。所以我说是经营模式
有效吗？
有效啊，赚钱了。我们今年比去年如果论毛利的话，应该是就是涨了三四倍吧，应该是。所以还是有很见效的变化
啊！我觉得你在新消费品的这个行业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你思虑搞得特别明白，
是
你比我们见到的100%品牌的创始人都更了解思域。
嗯，
我没有见过你这么了解思域的，你能给我讲讲为啥吗？第一，为啥看重思域？第二，为啥了解思域？第三，为啥重投入思域？
其实我想就是澄清一下，就是我觉得我们不是做思域，我们做的是别人的思域。就是这个有本质的区别，就是我们是借别人的窝去下蛋啊，就是我们
很精准，
对吧？就是我们自己，讲实话，在过去两年没有自己的私域。我觉得私域是对于像你们这样的内容创作者而言的概念，因为你在平台的粉丝是那个粉丝量是平台的嘛，对吧？沉淀到你自己的社群是你自己的嘛，啊，你沉淀下来之后，你爱怎么变现怎么变现。我们呢，只能是说。我们是比较善于利用别人的流量做变现的一个品牌方，我们强大的是这种社群的卖货和运营的能力啊，就知道怎么去包装自己，怎么样去挖掘客户的需求啊，怎么样去把这两件事情匹配到一起，然后加上怎么去做营销活动啊，做客户服务，把这一整套的流程做好。我们干的是这个事情啊，但比如说日常的这些私域的维护，我们只能说因为我们横向看的渠道或者说看的博主吧，我们横向看的内容创作者看的博主比较多，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可能哪些人在哪里有一些玩法，我们可能做一些借鉴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全全来说说吧，你跟半日闲第一次合作的感受和中间的过程，为什么，对吧？就是曾墨汉做到了这里，他为什么把你的私域跑通了？
因为实话说你已经是比较懂私域的了，对吧？但是你见到他们的运营模式之后还是感到很新奇很强，对吧？就是听这个播客的人呢，可能 95% 吧，就不说 98%99% 了，就是只要不是做微商的，只要不是专门做私域的，基本上来说认知在私域上都是跟私私有差距的。而半日闲呢，对私域的发售啊、打法呀，其实又是在私私这个层面，甚至要更高的。而且
因为你们颗粒度真的很细，
颗粒度非常真的很细。而且尤其又是在我是和半日闲合作过一次之后，觉得这个事儿可以搞，然后去找了另外一个品牌方，他没有做私域的经验。
嗯，
我们尝试着把半日闲的模式在他那边进行一部分复制，发现可能漏水的细节可能有20多处吧，就是。从一开始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从一开始的控价体系，
对，
到你这个文章，因为都是我写的，其实我觉得单论文章，我写龚学野那篇写的
更好，我看了
那篇，
我嫉妒了，
那
写的真的好好啊，
是吧？那篇更好，有很多人进群就说直接给我买吧，我看文章我也就要买了 ，OK。但是真的是进群之后的运营能力相差太远了。就是从你们一开始去设计的流程节点，
嗯，
对，到群内的抽奖营销，再到奖品的节奏控制，对吧？因为很多东西我一开始不懂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因为我只是看你们做了，我没有见过，然后我们就尝试下别的办法，然后全部碰壁了，对吧？比如说一开始，其实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那么长的折叠型的那个打包类型记录式分发，我也感觉有些人不愿意点进去。
对，
后来发现哇，如果你不用打包类型分发，你发的要么是很快刷屏，
对，
要么是你发的太慢，
导致于
有人点进来发现卧槽，你怎么还没讲完？我出去了。
对，
就是你不做之前真的不知道，原来他们的每一步都经过非常多的细节打磨，就是 真的是太牛了。
卖啥床垫呀，咱去卖保健品得了。
对，我也跟谭德有时候开玩笑，我跟耀耀聊，我说你明天想不想卖点别的呀，给你找点别的品卖得了。
是的是的，这真的是，就是当然咱也，当然我也理解，就是像我们之前后来合作的那个 TGF 品牌，它就是一个品做的也很好，但是它是一个货架电商品牌。它没有
这个基因。
对，确实是缺乏这个基因，而我们一对比会感觉到哇，就是在这方面的运营，包括整个流程的控制，以及而且我觉得私域做的好的团队，其实它对于用户本身就更温柔。
嗯。
因为我觉得这里头有很大的一个逻辑，你知道做货架电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叫挑客。
啊，对。
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原来我见很搞笑的就是一个点，就是说其实在做货架电商你会发现一个点，就是问的越多的人往往是越垃圾的客户。
嗯。
就是以至于说有一些地方做货架电商他是这样讲的，你问五句话以上我就不回你了。为什么？因为如果问的太多的，第一个这种人很难购买，第二这种人购买之后会非常事儿逼，第三这种人甚至有可能是职业退款人或者来薅羊毛的，所以问的多了反而不回，最好的用户就是闭嘴下单的。 OK，
对对。
但是在私域电商里头，这些话多的人是你很重要的人，
对，
哪怕他不买，他可以为你的群不断的提供活跃的信息，
是
提供让你去展现自己售后和服务的机会。但是做货架电商人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货架电商人只会觉得这个人怎么一直在逼逼又不买。但是其实我们恨不得花钱雇这样的人在群里头活跃氛围，你知道吗？就是做私域电商的人，他天生的是会对所有的用户，所有层级的用户有更强的共情和悲悯的这样一种感觉的。
嗯，同意。
就是货架电商可能因为他常年面对的都是，我们用抖音的话来说是高意向用户。
对，
他点进店的人，他问的问题他都是 A3 以上用户，对吧？他都了解你的产品，他都搜到你了，他怎么可能，对吧？他要么是搜到你，要么是通过星际推荐看到你，然后看完你的整个商项页然后再来跟你聊的。所以这些人意向很强，你不用回答他那么细，他问多的反而有可能有问题。但是你社群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从 A1 到 A3 A4 的人都有。所以我是真的能感觉到，如果你做多了社群的这种电商，你经历了很多这种跟用户非常亲密 close 交流的过程呢，其实你确实会比较珍惜用户，或者是说对每一个用户都比较认真。这一点对于我们博主很重要，因为你作为电商你是可以挑客户的，但我们作为博主我们不能挑粉丝，
没错，
至少不能在群里吧。就是举个例子，我在公众号后台，因为公众号后台是可以选择你放出评论的，公众号后台有人骂我骂得很难听，我可以把他拉黑，这是一种挑。但是你是在公共场合下，对吧？我们在一个群是一个公共场域，我们是必须对我们的所有的粉丝一视同仁，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都一定要回答，因为我们清楚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够丢人的场合，我们不能够，对吧，的场合。所以在这个时候电商你的配合的客户有这样的意识很重要。就是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甚至认为，就是这种长期做私域团购，就是在群里头敢在群里头发售的挺牛的，
挺牛的。你得压得住。对，我们
什么叫压得住啊？
我们最开始特别怕出各种群体性事件，比如说吧，一个人出来说你这个价格不好，那个淘宝5000，你们怎么才4500呢？你们不得3500才对吗？啊，啪，一个人带头，可能1234567890人就跟上了啊，有各种这种突发性事件，包括他会觉得啊，你这个产品不怎么地啊，怎么的，就各种负面嘛啊，群这样一个场合就是容易出现群体性的舆论，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压力，所以你得有非常多的经验去处理这种事情。
你们自己做私域带货经历过 1.0 2.0 吗？
当然了，我们的整个就是我借着全全刚才的话说，就是他刚才感受到的是我们的一些 SOP 的细致啊，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实战锤炼出来的。我觉得我特别认同你刚才那个观点，就是私域的一些独特性。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我觉得私域提供了一个机会，让粉丝觉得这个博主是人，同时也让博主觉得粉丝是人。啊，就是我觉得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双向的机会，因为你原来就是一个头像啊，你原来就是一个 whatever 一个账号，然后它也就是你的一个数字，它离你很远。但是当你有了私域之后，你在群里，不管背后是你还是你的助理，客户会觉得这是个正儿八经的活生生的人。而同时，当你面对客户的时候， 你也不是这种留言框、对话框来回来去、来回来去啊，群里会有表情包，对吧？会发红包啊，会可能各种图片、视频咣咣就往这上，你也能感受到他的血肉、他的存在啊。甚至像刚才全全说的，会有一些特别活跃的用户啊，他也可能买，也可能不买，但是他在这个群里面，他就撑起了这个社群的一些氛围。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场域之下，博主和粉丝双方的这样一个关系，从一个非常商业的或者说死板的订阅关系，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现实世界啊。虽然你在你的留言区也有经常说啊，我好爱你啊，思思我好爱你，全球我好爱你，对吧，也有这种表达，但是真的到了一个微信群里面，我觉得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作为品牌方，我们做私域的带货团购，我们其实借助的就是这样一种真实的信任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强大的力量。我刚才说我借别人的窝生鸡蛋嘛，就是我清楚的知道这个窝不是我的啊。这个窝是啥，其实就是你们之间这种信任，这种信任是维系在你们之间的。我是第三者，就是我是外来户，对吧？我就过来觉得，哎，你俩感情好，行吧，那我给你卖点啥吧，卖个玫瑰花，对吧？或者卖个啥，其实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我们什么是好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合作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进来了，我们不是真的说第三者插足把你们俩搅黄了，对吧？最后两个人关系不好了，而是我们真的就是给你玫瑰花，给你巧克力。就是我们的服务做好，我们的产品做好，我们会察言观色，然后你的用户也开心，完了让博主也赚到钱，然后你和用户的关系就越来越好。我觉得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在这里插播两个冷知识，一个是如果很好奇半日闲的私域发售是如何做的，可以移步到我们本台唯一的付费内容高客单产品如何在私域发售啊。对，就唯一一个付费啊，黄色的那个标签9.9，你们点进去听一听就懂了啊，如果对这儿保持疑问的话。第二个是如果同事博主品牌甚至是平台，因为我下午刚从喜马回来嘛，别人也在问你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大家如果对这个带货的模式比较好奇的话，可以参与我们北京场的闭门会，因为我们刚刚在上海搞了一场啊，全全也是在那个现场完整复盘了怎么做的半日闲的带货啊，给你大吹特吹。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是，我认为今天的博主他是分第一曲线、第二曲线的。第一曲线永远是接广告嘛，对不对？能接广告固然香，现金流嘛，对吧？但是今天的博主要具备带货能力，不然他在未来的日子会很难走，因为广告的大盘在跌嘛，大家都没有钱了，尤其是广告市场压缩很厉害，包括平台。因为我不只服务于一家平台嘛，对吧？从大眼到小眼我都得服务。所以我们在跟平台去讨论的时候，大家以前是不愿意弯腰捡钱的，但是今天你如果不弯腰捡钱，你连钱都没得捡。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练兵。我记得上海闭门会有一个老的公号博主说得很好，他们是做 MCN 的，旅游类的 MCN， 我印象很深刻。然后他站起来跟我说，思思，我有必要做这些东西吗？看起来很繁琐。我说，今天老板你要的是不是增长？你先要定义你这个 IP 想要赚多少钱。如果你跟我说你就是想过好你自己的小日子，你当然没有必要做。但是如果今天你是 MCN 公司的老板，你需要增长，那你要重新定义你的策略了。你的策略就是你不只要看你的当下，你还要看你未来一年咋赚钱。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会觉得在私域带货这方面，之所以你能拿到博主这么好的价格，其实是因为你们私域的这套打法对于博主来说是一种反哺。
确实是。
而你的私域团队人并不多。
对。
几个人现在？
两个人。两个半吧。
全全白眼翻过去。
两个半，两个半。
嗯。
并且我还觉得他们工作不饱和，我还想明年让他们接一些代运营项目。
对，如果有品牌感兴趣想跟我们聊聊，欢迎参加我们北京场的闭门会啊。
嗯。
但是我也推荐大家，要不然就找人家代运营吧。
因为我们也很烦，就是全全可以跟莫汉说一说，我们都遇到什么颗粒度极小的问题，他最后跟人在群里都吵起来了。
哦，是吧？
生气退群。
因为我会发现，就是，不管是做发售还是做活动的话，因为我也感觉到了，就是其实有时候很多客户没有办法做到在群里头，除了老板自己啊，老板是很热心的，愿意，但是团队其实是很难跟上，就是在群里头用那种热络的方式和大家说话。有时候我觉得在他们在群里头冰冷的像客服。
嗯，懂。
你好，看一下说明书。看到给没给我气死？就我发现他们经常喜欢说你好，看一下说明书。你好，看上面打包文档中的第三个视频。哎呀，我真的觉得受不了。 就是我理解这可能是货架电商的习惯啊，对，但是确实是，对，今天年轻人找我呢，跟我说，哎呀，我感觉社群的这个用户的转化率确实比货架电商和其他渠道要高太多
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对，但同时呢，他们服务他们是不是又付出的有点太多了？我心想说，真的很多吗？就是
我觉
其
得
实
是
没
基
有，
因的问题。
对，其实没有，其实真正让我们付出服务的，可能就是很少数的人。就是我是觉得做货架电商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有一种犹豫，要不然我就放弃这少数人，我是很能理解的。但是恰恰你不能放弃这少数人，这点很关键，你不能放弃他。就是，就好像是我举个例子，就是好像我们看到群里头，有时候睡前发现群里的最后一句话不是我们的客服回的。是有一个用户问的，这就是群里的少数人，你要不要在睡前把这句话接到自己手里头，对吧？就是这样的意识，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有时候货架电商人他没有的，他可能会看重那99%做完的事情，或者是那99%下单的用户，他对于用户的这种感情，这种抛接不是那么的敏感。哎呀，我觉得这点其实是，
你是任何一个做 IP 都忍不了的事儿。
因为其实我觉得做过 IP、做过老板或者咋样的，他多多少少是对于这种用户的这样一个事情，还是非常的很在意的，
当
在
然，
意每一个用户。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啊，用户在这个时候他所诉诸的东西其实情感，他不是在问你说明书啊，他不就你不是个百度百科，你不是百度百科，你再告诉他说第二条、第三条的这个事，他是在寻求一种看见、一种互动，他绝对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向你寻求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你不能够把他的情感掉在地上。我还记得我4个月之前写了过一篇我的整形经历的文章。那篇文章有很多人很感动，然后很激励，然后很落泪，然后因为那篇文章的评论实在太多，将近4000条，以至于我没有看完。然后后来呢，我过了2周，我想起来这个事情，我回去把4000条评论看完，每条评论都回了，因为我觉得愿意在这个时候给我这样能量的人，我一定要去回馈他，我觉得这很重要。而且我仔细想想，你想想，能在你分享这样的高能量的事情中，并且给你高能量回应，他们就是你人生的伴侣了，甚至可以说，你为什么要去辜负他们呢？所以其实我们是很珍重粉丝所投过来，就是感情和这样一个能量都很重要。就像你在，对吧？就是啊，但是
我觉得就是我这个特别能理解，然后我替你稍微共情一下品牌方的心态。就比如你刚才说值不值这件事情，我可以很确定的说，我觉得对于高客单低复购的产品来讲，一定值，就是没有比它更值的东西了。你说我们这种高客单的东西，我给你算笔账哈，比如说你一年卖5个亿啊，我们的客单价比如说1万。你一年其实你也就服务5万个客户，5万个客户多吗？一点儿也不多。中国14亿人哦，你就服务5万个客户，你算算，你要卖薯片，卖5个亿，客单价5块钱，10块钱，对吧？你要多少个用户嘛？所以我们得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很多时候大家会算比率、算比例、算这些，但是忽略了绝对值。就是在我们高客单这个行业，我觉得要强调绝对值。有时候你会说，什么百分之几百分之几？我说不要看百分之几，你就看是多少个，因为一个就是1万，对吧？你转化率，你比如说差个看起来3%、5%，但是它背后可能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差值，所以你要看到具体的个体。我们做的生意决定了，越是高客单，你越能看到具体的个体。所以什么叫做看到具体的个体？就是刚才全全说的，我在社群里面，我把不把他当人看，对吧？我到底是把不把自己当人看？对吧？我自己到底是定位成一个 AI 式的套路式的回答，还是比如说我有时候跟我们同事说，你就当做是给你自己的同学或者家人推荐床垫，你会怎么说呀？对吧？你会说，那么生硬的那种，对吧？SOP 式的回答吗？比如说别人问你说，哎呀，我跟我老公睡，我老公腰痛，我呢，比较瘦，你选哪一个呀？你会说？啊，好的，亲亲，这里给你推荐某某某款吗？你肯定不会说呀，你肯定会说，比如说是你姨来问，你说，姨呀，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我给你唠一下啊，就是您那个姨夫腰痛得是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他得要支撑性好一点，您又瘦，对吧？所以您又不能睡太硬的，所以呢，这个床垫最后得差不多就是居中，所以我综合再看你预算，对吧？你要是预算高点，你选哪个？预算低点，你选哪个？这叫做人话。啊，我觉得我们做高客单一定要谨记这件事情，就是我一年就是能触达这些用户，我有这个能力去看到每一个个体，为什么不呢？而且从算账的角度上来讲，你看到的是你付出的运营的精力和时间，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收获的是什么。我讲讲我收获的是什么。我收获的是说，当我们真的把用户当人看，当人看不意味着是说你必须得讨好他，你可以怼他的。他说什么，你说什么玩意儿，不是这样的，你可以这样说话，没问题。就是现在都是年轻人，对吧？你说屁嘞，才不是，你这些话可以说，你不需要就是必须是这个恭维他。当你把他当人看之后，我告诉你，在这个双十一周期，我们在很多我们合作的这种大的渠道，我们有野生的客服。就很多时候我们的客服真的是就是双十一忙到飞起看不到群的时候，当我们回去看到99条加的消息往上一翻，发现有人帮我们回答完了。就这就是一个你不做这件事情，你压根想象不了的事啊！我在包括在迷灯那里，我们同时有46个群，我们有46个群，请问怎么盯啊？那就是每个群最后都有几个我的野生客服啊！我比如说我们那个大小姐32公分后，很多用户会觉得我喜欢，但是怎么买床架呢？好，我叫我的运营小伙伴提前把这个标准答案，我们有啊，就是说其实有1234567890款床单你可以选，把这个标准答案分配给了几个平常的活跃用户，说万一有人看到我们没看到，帮我们回答一下，人家做的工作做得特别的好啊，就是一出来啪一下，他比我看到的都快，啪一下答案，哎，可以的，没问题，床架没问题，就他。这就是我觉得真的把用户当人看，认真的投入时间投入精力，并且投入，我觉得投入感情去对待它，最后你能收获的东西，啊，我觉得是远超你的想象的。
确实，这做电商和做内容不一样。做内容你天然笃定这些东西，因为你后期的收益大部分就是在早期你这个信任银行里存取的东西，后面的支出你能意识到这笔账是回得来的。这个也是我们给所有的品牌方、所有的博主啊，去给大家公开的一个秘密。
没错。
同时，我想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你刚才也很好的安抚了，我想安抚了一部分我的听众的心，因为我的很多听众他不一定是大 IP， 他可能是今年开始从零到一的小 IP， 可能就从播客起，可能就从小红书起。很多人当我们谈论什么几个亿的生意，当我们谈论一次发售就卖了几百万，大家听的是很焦虑的，
太远了，
太远了。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很好安慰大家，就是你那个数字50000个。如果今天我自己的创业，我的小生意，我的小 IP， 它是服务高净值用户的，你不需要那么多，
不用那么多，
就1000个铁杆粉，对对对，
1000个就很，
1000个养活你，
很有价值了。
对，
你想想，我们回到最开始，我7000个粉丝，我能播200万啊，就一场哦，170万，快45入嘛，200万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就是如何运营每一个人。
嗯
嗯，那聊到这里啊，我也安利一下啊，可能这一期播客发出之后的后三天，我们和莫汉会做一场公开的发售。如果听了咱们这个播客之后，对，因为我们今天讲述的所有都关乎于生意的逻辑，
对，
对不对？我们并没有讲这个床垫，就是是这样啊，什么大小姐，什么波波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今天从头到尾就没有讲过我们的床垫。但是对我们这套私域发售的心法和我们床垫子，就比如说正好你有装修需求，你是一个，对吧，喜欢商业类播客的听众，你听到这里了，你对这个感兴趣，对模式、对产品感兴趣，你可以进我们这一期的团购群。我们这个不做听友群啊，我们做的就是团购群，就是跟我们一起买床垫子，也让大家真实的感受一下你刚刚吹的那么好的你的服务、你的产品、你对于私域的理解，这些东西让大家真枪实干的感受一把子，让大家意识到差距。最后一个问题，莫涵，
嗯，
床垫子一定是个古老的行业，它不是这两年才兴起的行业，对吧？你在这样的竞争当中拿到这样的结果，一定是这个产品本身也做对了什么。所以你大概可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那么，就是那几百个用户，就是你的50000个用户为什么要选你，为什么一定是你，你的产品到底好在哪？
我觉得如果只挑一点来说，就还是无与伦比的性价比。就是我们5000块钱的床垫可能别的品牌要卖个2-3万啊，至少这个价，背后还是床垫这个品类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市场的极度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就体现在，首先你想啊，床垫它是缝死的，普通消费者买回去没有谁会闲的没事拿把剪刀剪开看里面是啥，对吧？这就给了很多品牌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空间。它宣称它是白雪公主，实际上它里面可能包了个丑小鸭。对，就是这种例子太多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顽疾和弊端啊，这也是我们就说斗争的对象。这是第一个点，就是床垫本身的特性决定了这件事情。第二个点是说，过去这个行业更多的是通过传统的线下经销的模式做商品的销售。 那这样的一个链条其实是非常长的，在这个链条之中，生产工厂、销售部门、经销商、当地的家具卖场、门店的工作人员啊，然后包括你要去各种本地推广的费用，就是一整条链条下来，每个链条的人可能都赚那么一点点钱，但是整个链条加起来，最后这个效率浪费就非常的可怕啊。我们这个行业在过去线下普遍的加价率5倍以上。就是一个出厂1000块钱的床垫到了消费者手里是起码5000，国外品牌是10倍起步啊，就是10000起步，你10000买的成本也就1000。那这个背后其实在我看来是一个效率的浪费啊。那现在我们这种新品牌，我们通过线上为起始的阵地，我们直接to消费者，我们直接运到消费者面前，中间把所有的链条都砍掉啊，那我们是不是就能用更低的加价率去满足我们的企业的经营需求？那换句话说，我们消费者肯定买的就更加划算啊，所以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本来就是良心不怎么地，第二个就是效率太低啊，现在用效率去改变它。
理解，哎，莫汉，就是即使我不跟着你床垫，即使我今天不跟着你买床垫子，能不能跟我讲讲什么样的床垫子一定不要买？是你剪开过那么多床垫子之后，你必须要告诉你们家里人的
啊？我们有非常多的不买，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喷子，就我之前。写过一个脚本，就小红书上，小红书应该不太喜欢这种内容，但是我还是写了，就是一段长达2分钟的贯口，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不要买，什么什么不要买，什么什么不要买，什么什么不要买，就是都是不要买。
那你展开说说，给你2分钟的时间，
给我2分钟，我可能记不下来了，但挑一些重点说吧。就第一，国外品牌不要买啊，这个是非常旗帜鲜明的，因为床垫这个东西，如果你还觉得国内国外有什么区别，甚至你觉得国外的月亮更圆。我觉得那可能就是没有受过9年义务教育，就是话说的有点难听，但事实就是这样的。因为
都是在中国生产加工
的。对，因为中国十几年前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床垫生产国和出口国了，以至于美国要给我们281%的惩罚性关税。你觉得这玩意儿到底是中国造的好还是别的地方造的好吗？显而易见啊，对吧？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国外品牌不要买啊，然后而且你在国内能买到的国外品牌，大部分都是广东惠州生产的啊，也是国内产线一样的东西，你干嘛要付那么多钱？我觉得就是人傻钱多啊，所以第一个就是态度坚决，就是国外床垫不要买。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不要在线下买啊，也是我刚才说的效率问题啊，就是你线下我觉得好的点是在于你能摸到，你能体验到，包括线下的服务其实还不错啊，但是问题是在于它就是效率低，所以你为了这些东西你得付出一个比线上高得多得多的溢价。我觉得就没必要，同样的东西可能你线下卖5000，线上2000多就能拿下啊，就差这么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不要买。第三个就是我们对于一些材料我们是有态度的啊，你像如果咱们的听众有人买过床垫哈，肯定大家都知道乳胶床垫啊，那我们品牌，我们半日闲品牌是1公分乳胶都不用的，包括1公分棕垫都不用的啊，就是这个背后不是任性，是也是一些客观和科学。乳胶虽然睡起来比较舒服，但是它容易闷热，容易老化塌陷，容易粉化掉渣，然后引起皮肤呼吸道的过敏啊。棕垫呢就是太硬了，对于骨骼的这个健康并不好，并且它的制造过程中有环保有安全，未来使用中有发霉的生虫的风险，所以这些材料我们也是旗帜鲜明的反对，也不建议我们的消费者买。其他的还有很多啦，比如说什么双面床垫不要买啊，比如说舒适层太薄的床垫不要买啊，比如说七七八八这些都有。我觉得大家如果最近真的有买床垫的需要，可以进群，咱们到时候详细的来唠。
嗯，就是我给大家旗帜鲜明的喊出两点。第一点啊，真的一分钱广告钱都没打，所以这不是首先这不是一期广告，我们是奔着内容去的，今天就是来去聊一聊曾墨汉背后的床垫产业。第二个呢是，如果大家听了这些还想再听，因为我相信能在小红书喷这么长时间，你当时直播了几个小时？
我生日那天从晚上6点播到了12点，
嗯，
6个小时，
能在讲床垫这个极窄的细分领域里讲6个小时直播的，我相信中间有非常多的信息渣，非常多需要你们科普的东西。如果今天你们喜欢莫汉，然后想听一听，哪怕对吧，你给家里人买，想听一听我们床垫的科普，欢迎把床垫的3个字扣在公屏上，扣在我们的评论区，然后要让小助手去带着你进入我们的团购群，去感受一下私域莫汉的私域帝国。哎，最后一个问题，莫汉，你觉得床垫产业黑吗？
我看到的是，我就以中国市场来讲啊， 就是在国内这个市场，因为床垫其实是一个新东西，对吧？就是美国一百多年就开始用床垫了，中国其实当老百姓用床垫也就是最近这二三十年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个新东西。我看到的是在过去十多二十年其实相对是一个无序竞争的一个状态，是一个黑的状态。在我入行这几年以来，我看到了其实不光是我们半人鞋，我们今天谈论的都是半人鞋，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优秀的新品牌，我们有相同的理念，我们共同去把一些透明化的东西呈现给大家，同时也有一些我觉得做得不错的国货的老品牌也在去迭代，也在去变化，所以整体我觉得行业是处在一个越来越好的状态，
新旧交替吧。
对，现在还有黑，我就是我也见到非常多的还是非常不合理，就是我经常那个粉丝发来一个说，莫汉我8000块钱买了个这，然后你给我看看行不行，我看完了就我直接问还能退吗我说那个能，他说不能退。哦，不能退那就买得好，买得开心就行能退那就退了吧就是现在还有非常多的不合理的现象存在，但是我也能看到有非常多的像我们这样的新品牌在试图去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
所以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会越来越好的。